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还是要把这整章的圣经念一遍。我们找到了就一起来念，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来学习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有了你的话，并且求主用恩典扶持我们来照着去行。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主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更多地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欢，来更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宝血来遮盖，来接近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人，好让你的所有要做的事，要说的话，不被我们人来拦阻。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Amen。 上次跟大家一起在这里交通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说到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意思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也要告诉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所以在第四章那里，他上一次我们提到前一半部分的时候，是说到在末后的时代必有 离弃真道和说谎言的邪灵的假冒，会搅乱神的百姓。他要我们能够小心的在主的面前来防备这一切混乱的情形，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因为要明白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就必须在真道的话语上受美好的教育。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的上边更好的来学习，把主自己的话藏在我们的里边，也让圣灵借着圣经中的话藏在我们里边来提醒我们。那下一半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但是是非常积极的题目，就是操练敬虔。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敬虔就是向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也不是平时世俗上的所谓的宗教，叫你去把自己来模仿，来学习向神。这里的敬虔的向神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就得以脱离了从世上人的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一个大前提。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不可能活出像神那样的生命性情。但是一个蒙了重生主的救恩的拯救的人，他必定里边已经跟神儿子的生命有份。所以我愿意让你清楚说，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里边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一个生命必须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操练敬虔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有完整的生命和他的各种的器官，但是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有眼睛他看不见，他有手他拿不起很多的东西，他有脚他不能走路，他已经具备了所有这些器官，也有生命的功能，但是他需要成长。没有一个人盼望自己的孩子长到十五岁了还必须母亲抱在手里一直的 抱着不能放。我们总是盼望小孩子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看见很多做母亲的常常为自己的小孩着急， 有时候看见小孩大概到了两岁，讲话还讲得不清楚，也开始紧张了，他到底以后讲不讲话？我们很快带他去看医生。如果一个小孩到了两岁，他也只会爬不想走路，你也会很紧张。所以同样的，在我们里边，当我们信主蒙了重生的时候，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拥有它所有的功能，但是它如果一直的不肯成长呢，就成为你我很大的难处，也叫我们的主非常的担心。一个小孩子不仅仅会慢慢成长到手脚眼睛耳朵到处都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它还必须继续的成长。像我们看路加福音讲到耶稣作为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耶稣的身量和智慧都一起的在成长，神和人对他的喜欢也一起在加增。一个小孩子慢慢成长以后，他需要什么呢？他不只在身体上要成长，他在心智上也要成长。他不能凡有什么事都要别人来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他必须长大，甚至有一天，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家的孩子啊，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会不断的把圣经中的话，把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恩典来灌输给这些的小孩子。而且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家里也会教训帮助他要掌握一两样的手艺，一个是让他在世界上有生存的手段和可能，一个是让他在神面前有非常准确的心灵，什么是对，什么是神喜欢的，明白自己的身份。然后呢，当一个小孩子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们就要把他给他行一个礼，让他成为了律法之子。那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在我家乡南方有，小孩子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家里会给他举行一个 party， 很郑重的说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什么叫长大成人呢？就是以后家里的大小事他都有份，他可以干预，他必须参与。一个小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必须体会到他在家庭里边他有他一份的爱，有他一份的保护，他同时有他一份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不能整天想着我要等着人来抱我哄我，要操练敬虔，让这一个在你里边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熟，一天一天的长大，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受成熟的托付，就是主可以把他心目中的许多重大的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的来走前边的路，来完成神自己的旨意。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很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对罪恶有敏锐的感觉， 这是基本上每一个一信主的人都该有的表现和心态。就是以前我如果犯罪，我已经错了，我自己会很高兴，因为好像我赢了，好像我自己很有本事，做了某些能够叫别人做不到或者上我的当。但是当你得救以后，你就很自然地发现，每次你一旦犯了罪，你心里就非常的难受。为什么？因为你里边有这个新的生命，他不喜欢罪恶。然后我们也说过，一个刚刚得救的生命，他还有很多很新鲜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他会突然间觉得跟基督徒在一起啊，到教会去跟大家一起聚会，他会很开心，他不是很反感啊。所以你也要检查检查你的自己，如果你每次要到教会来啊，要来参加聚会，你心里很讨厌，你就哎呦烦死了，你想我最好能够迟到多点就迟到多点，或者我觉得去那里好像很勉强的，你是在那里完成某一种职任的时候，你的生命有问题。因为你会很自然的想要在神的家里，你一看见弟兄姐妹，你有一种不自觉的跟他的觉得很亲近，觉得很亲密。我有一次去，有机会哈，到美国去，我觉得回想这些事啊，很蒙恩。因为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其实我一个亲人都没有，我认识什么人也都还没有。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身上也没多少钱，但是我很想去。后来我就打了个电话打给江弟兄，他是在美国东岸，但是我的飞机必须到西岸。我说江弟兄，我想到美国去，然后我想来看看你。他说好啊，然后他说我给你一个电话，然后我就打了那个电话，打到西岸一个弟兄家里。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说你是谁？我说我叫某某人。我说我某月某号我要到美国来，请你来接我，我要住你家。哎，那位弟兄没有半点的为难哦，他说好的，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结果那一次我在美国大概走了一个月多，大概超过有十个城市，那些弟兄们把我一站一站的往下边推过去，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们给我安排的总有人接待我。后来我在回想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怎么基督徒的党那么大，不认识的人就接到家里啊。不过我在这些当中呢，我也学了一个功课，我稍微讲一点这些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也觉得说基督徒就必须像我们的主那样的能够爱他家里的每一位。所以有一次哈，在大概这里的2000年呗，有一个奥运会在这里展开，然后后来有一个弟兄在布里斯本突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弟兄啊，这里有一个人啊睡在马路边，从中国大陆出来，因为他没钱，他来参加奥运，他是没钱住酒店，所以他睡在马路边。他说他身上就卷着一席那个竹席铺在地上，晚上可以睡觉，手上呢就带着一盒一箱子的公仔面，还有一个热水瓶，这是他的家当。然后那个弟兄就说，我把他接到我家里住了2天，但是他现在到雪梨了，能不能你接待他？我说好啊。他说那好，你就拿着一本什么东西，反正比较原始比较鲜艳的书，到机场去接他。后来我真的也是主的爱 感动我，让我没有害怕，我就把他接在家里。他在我家住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或者两到十天左右吧。在那个期间呢，因为我每天要上班呢，我把家门的钥匙也给了他一把。后来他临走之前，我们在家里刚好有一个家庭聚会，他信主，而且他讲了一句在中国人来说非常非常清晰的话语，他说怎么雷锋都跑到澳洲了。我说不是雷锋啊，我说是主耶稣改变我们这帮人，让我们知道所有的都是主的恩典给我们的。有很多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真的让主在我们生命中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跟世界上的人能够不一样，不要活得那么自私，不要活得那么对别人毫不关心，很多人会得到帮助，很多人能够因此来接受耶稣的救恩。保罗很清楚说到一件事，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啊，我们是传耶稣为主，并且因着我们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仆人，要来服侍每一个的人。慢慢的，我们里边这个生命成长了，你不仅仅是对罪有敏锐的感觉，你不仅仅是对弟兄姐妹有感觉，你慢慢你还会看见，你会开始发现在你的肉体里边满了罪恶，没有良善。我们常常会对自己做梦，常常想我坏是坏，没有某个人那么坏，世界上的坏人多了，我还不是最坏那一个。但是当你里边的生命逐渐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里边没有良善。我想你会同意的是什么？因为很简单，连保罗一个这么拥有宗教热心，拥有那么多的殷勤的一位使徒，他自己都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的知道在我肉体里边没有良善，我所拥有的是什么？除非我常常的让主在我里边掌权，常常的尊主为大，常常我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对主说你要做什么，我愿意来遵从，我愿意来听。这是一个基督徒非常蒙恩的和简单的生活。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一个生命成长的信徒，他开始会要拒绝人的自己的肉体，会拒绝人的自我。在人性当中，人最不肯放下的就是自我。每个人一样的，这个自我其实比罪恶对我们的伤害还更大，还更严重。它会让我们一直在错误，在黑暗的里边，还自以为自己对，还以为我坚持我的权益是我的权利。特别在这个世代，我们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世代，你不能干预任何人的主权私允等等，但是这种的教导不属于圣经中的教导。我盼望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在社会受教育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同时的明白所谓这个世代的民主、理性和自由，并不是圣经中准确的教导。圣经中准确的教导是要让我们明白自己的不可靠、不可信，而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怎样是需要靠主的救恩，而不是人自己的行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同样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和善功，而是要学习谦卑，弃绝自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才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过程跟唯一的过程。当你在主的生命里边逐渐长进的时候，你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你会学的更多的什么呢？体贴顺服圣灵在你里边微小的声音。所以使徒们曾经很清楚地说，你们要照着恩高的教训活在主的里面。我相信每一位真正得救的弟兄姐妹，你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事情你本来觉得可做可不做，有些事情你觉得我应该这样，但是你如果里边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你安静一下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的时候，主的圣灵会在你里边对你说话，他会指正你，他也会给你力量，他会给你心灵中的那种的平安。所以要学习照着恩高的教训来活在主的里边，也是基督徒操练敬虔的一个不可少的过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习惯了，我说了，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自己觉得该这样，我觉得必须这样叫做对，必须那样叫做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去问主说，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在凡事上看见主的带领的话，我相信你我的生活要容易得多。容易的什么呢？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有自己定下的目标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会失望，你会认为主怎么就不听我的祷告，你会认为主怎么我求这么久他就不答应。但是你如果是能够学习安息在主的引导的当中，你会像什么？你会像保罗那么说，我知道如何处富足，我知道如何处贫穷，我知道如何处顺利，我也知道如何处困难的环境，因为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以主为你的满足。主耶稣说到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是大家都很熟的哈，这个例子是，如果你读过福音书，你一定很明白很清楚有这个故事哈。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热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对着一般的门徒们， 也对着那帮跟随他的人来讲的。他也解释过，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非常美妙的比方。总之就是那个生命之道，有人接受了，像什么？像落在路旁，马上就被飞鸟吃尽了。有些像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当初很高兴的来接受了，但是经不起太阳一晒就没了，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往下边扎根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帮助我们小心，如果我们的信仰只不过在外表效法一些的行为，效法别人怎么做我们也跟着做，那你要知道很快你的根就会干掉，很快你没有后边的生命的支撑，太阳出来一晒就会干掉。还有一种落在荆棘地里的，主耶稣也解释过，就是他后来也长了，但是呢，因为有许多世界上的思虑，很多金钱财的迷惑挤住了，让这一个麦子不能成长跟结果。我想这是比较多的基督徒所面临的光景。你说他没有根吗？他也有的。他 有生命成长吗？有的，不然怎么会长起来呢？但是他一直无法结果，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自己许多的思想，他有自己许多的追求，他有自己许多的爱好，他不能放下那些东西。他常常想，我这些东西也不能失，所以这些现世的东西，短暂的今生的东西，我们看得见的很重要，就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更有价值的永恒的事物。所以你在操练进谦的这一个生命成长过程中，要很小心的留意，不要让世上的常累、金钱的迷惑、自己许多的思虑来把你压住，以致你无法健康的来成长。然后落在好地里的呢，他说是人听了道就持守在诚实和良善的心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再的来提醒我们，彼此的提醒，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诚实的心里边。主也对他的门徒说过，神在寻找那些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神不是在寻找那些能够在外边为他做多少事、奉献多少物质的人，不是，他在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活在主面前的人。持守在一个良善的心里，就是有一个无亏的良心。这在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已经说到良心的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的讲，并且 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就是恒心。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弱点。我们有时候很喜欢，热心起来我们会去做某些事，我们也很乐意去做某些事，但是常常没办法持久的维持下去。我们总是像什么，像蝴蝶，这边的花闻闻采采，然后又跑到隔壁一个，又跑到隔壁一个，没停过。要有一个持久跟忍耐的心，生命不是用手把这个苗给拔高起来的，生命是在暗处，在地底下不断的吸收营养水分成长，不需要他自己当心，生命自己会成长。所以我有好几次跟弟兄姐妹谈过，我们有一个功能必须我们负责的，就是我们的愿意。我们要对罪恶拒绝，是我们能够也有责任去拒绝罪恶的。但是在行善，在成圣的路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让主的生命在你我里边可以得着通道，可以自由的成长起来。有时候我们刚刚颠倒过来，真的我发现有些这样的人，他明明有一些罪恶，有些坏脾气，有些不好的习惯，他不改，他说我生来就这样，要改要等主来改我。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思想。主没有办法代替你悔改，主可以为你做成一些救恩，但是他不能替你悔改，悔改必须你自己来做。主可以给你预备美好的生命成长，但是主要你自己拒绝罪恶，这是非常清晰的。另一个倒过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自己没死心，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能行善，我们搞了很多东西，我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其实我们做不了。我们能做的是拒绝罪恶，你罪恶如果不肯去拒绝，生命也没办法成长。刚才的比喻说过的，对不对？荆棘就把这个生命挤住了。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提到这里的时候，主要提到在积极的方面，在教会中当如何行。积极的方面是要操练敬虔，因为它不仅仅有今生的好处，而且有来生的益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停在这里。关于操练敬虔，还有下一部分，我把下一次再跟大家一起交通。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不只给我们生命，你还藉着圣灵今天的继续在你的儿女们的心中来做喂养，来做教导，来做保守的工作。主，让我们能够在积极的方面也学习拒绝一切的肉体罪恶，而让主的圣灵能够在我们里边自由的来工作，让我们不成为那些落在土浅地上的，也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些被荆棘挤住的，而能够做落在好土里的种子，以致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清洁诚实良善的心在你的面前，而且忍耐着让 生命能够有它的结果。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巴不得说在你来之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已经非常近了，好让我们能够脱离世上许多的常累、思虑和烦扰、钱财的迷惑、肉体败坏的控制，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谨慎自守的心、警醒祷告的心，来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也有一个信靠你、顺服你的心。愿主自己来带领我们，能够准备好，以致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来迎接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